愿人们平安。
Amen。
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在这早晨的时候，用你的爱，用你的恩典，吸引我们来到主你面前聚集。当我们聚集在主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聚集在主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求主你除去我们在以往日子里面所有的软弱，赦免饶恕我们，在以往日子里面所有的亏欠，主啊，我们求主你在我们聚集的时候，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好使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得到饱足。我们也求主你用你的话语光照我们，好使我们因着你话语的光照，能够看见我们在主你面前一切的污秽。亲爱的主啊，我们也愿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洁净我们，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主啊，你的话语有洁净的果效。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主你洁净我们的行为。亲爱的主啊，好使我们能够行在主你自己的光中。谢谢主，主啊，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跟上一周我们讲到所读的经文呢是有关联的。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我们上一个礼拜所讲得到的题目是什么？
建造经得起烈火试验的工程，
建造
经得起烈火试验
经得起试炼的
工程，
工程要建造经得起试炼的工程。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信主以后，我们以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能够稳稳的上天堂了。我们以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能够稳稳的将来在天上与主相聚。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信了主以后呢，常常忽略我们属灵生命的建造和成长，忽略我们在教会中的责任，忽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的责任。所以很多的时间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以为我们信主只是一种，就是一种理念，就是一种思想，就是一种信念。其实信仰它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它更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更是我们基督徒价值观的一个体现。所以呢，我们信了主以后，并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等着上天堂，或者是我们等着主来接我们回天家。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需要接着神的话语，靠着基督，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变化，变化的使我们越来越像神，变化的使我们真的能够成为这世界的光。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世界的光，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为什么说这个世界要被照亮呢？是因为自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堕落以后，这个世界已经被撒旦弄得是非颠倒，这个很多的时候，这个世界好像是一种黑暗的，是非颠倒，这个黑白不分。那么，当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我们因着有主耶稣基督，他是真光，因着这光，我们就将他的这个真光反照在这个世界上，使这个世界上的人因着耶稣也看见了大光。就像当年耶稣降生以后，撒迦利亚说他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为什么说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呢？因为基督徒是世界的光，因为神是世上的真光， 所以愿这真光来照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一个一个反照基督真光的那个，像镜子一样把真光照耀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继承神的儿女，我们也是属神的选民。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保罗就在这里就再一次的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提醒。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被称为义，神也把我们迁到了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因此，我们说我们是天国的选民，天国的选民，我们是神的儿女。也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信了主以后，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件事，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的身份改变，怎样的改变呢？过去我们不明白，我们是在罪恶之中，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在撒旦魔鬼的权势之下，甚至于也可以说是撒旦之子。可是当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了我们以后，我们明白，我们从此以后，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属基督的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被迁到了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因此我们今天说，我们过去属于撒旦，今天我们属于谁？我们今天属于神，我们今天属于基督。每一个人都是属于基督的，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属于基督了。所以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属于基督的。那么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跟那些不信的，跟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没有区别？有，不仅是属灵上身份有区别，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这是属灵身份上的区别。但是我们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与世人有没有区别？生活中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是礼拜天我们来做礼拜，礼拜天他们不做礼拜吗？做礼拜是不是区别？做礼拜严格的说不算区别啊，不算区别。基督徒敬拜神，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我们的责任，但是这也不足以表明我们跟世人的区别。不是所有做礼拜的人都是神的儿女，但是神的儿女一定会做礼拜。那我们跟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属基督的人又该怎样在我们还活着的这个世界上，我们见证我们是属神的，让世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看出来我们与他们的不同。那这个不同最根本的是因为我们的内在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改变了。我们不仅我们内在的生命改变了，我们有外内在生命改变以后，我们也自然而然的活出外面的见证。不可能说一个内在改变的人外面没有一点点表现，内在的生命改变了，因为里面有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外面一定要长相怎么样？长得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就好像 一粒黄豆种下去长成了个豆芽，长成了个豆芽，再长长成了个豆苗，再长长成了个豆瓤，最后呢它要结出豆荚，豆荚里面都包裹着那个籽粒，所以呢它是越长越像黄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内住，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内住，我们有神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内住，这个生命是要成长的，这个成长有过程，有的人长得快，有的人长得慢，但是无论是快还是慢，最终你必须像基督，你是豆，你长得就要像豆，你是瓜，你长得就要像瓜，你不能够是豆结果长得个像瓜，是个瓜结果长得个像个豆，你长或者是你长得个似乎像，别人也看不出来你，那你就麻烦了，因为你这个可能是你内在的那个生命的种子出了问题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世界的光。其实这个世界的光是什么呢？耶稣说，当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这个好行为是什么？是一种内在生命的自然流露。我们不是要故意要装出来好行为，而是有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内住以后，这个生命长到一定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流露出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显出来的那个荣耀。这个基督徒所有的行为或者做好事啊，不是我们要努力做好事。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信主以后，在这个方面，在行为方面有一个误解，基督徒的行为不是我们要学像谁，不是我们要模仿谁，基督徒的生命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流露，由内而外的一种彰显，是内在生命的自然流露，内在生命的自然彰显，所彰显出来的是基督的荣耀。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他一定会彰显基督的荣耀，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他一定要彰显出来基督生命的那个风采。所以不是我们要模仿，我们模仿基督能不能模仿得像呢？我们模仿基督，这个每年在菲律宾都有天主教徒，他们在模仿基督上十字架，所以很多人都要报名说，今年我要为耶稣钉一回十字架，然后呢就背着十字架然后钉上去了，钉上去几分钟然后再给他放下来。我想这是一种行为上的苦修主义思想，并不能够加增他们属灵生命的内在的那个丰富。所以哥林多前书的三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七节就讲到建造，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建造，这个建造呢，其实一种生命的追求和生命的成长，以及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属灵的造就，属灵的追求，以及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它体现在我们待人接物和侍奉上，都能够让人看见一个真正属主的人，他的建造像金银宝石，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能够为主发光。像我们今天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为主闪耀，还有为主闪耀，他的处处都闪耀出，闪耀出基督的光芒。这个是金银宝石的工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打击，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逼迫，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无论他面对怎样的艰难，他是金银宝石，他就一定会发出光芒来。那也有呢，是草木合金，草木合金表面上虚荣繁华，可是呢，它经不起火的试炼，一旦遇到火的试炼以后，它 他就轰然坍塌，因为它是草木合间。草木合间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显眼，容易被人看见。金银宝石它就比较小，虽然那个宝石啊一点点哦，好像还没有黄豆那么大，如果拿过去卖，跟草跟那个合接在一起比较的话，那个是微不足道，极不显眼。可是呢，如果论价值，他不知道能买多少多少车皮的那个草木合接，对不对？如果一个宝石卖了多少万啊，你说能够买多少草啊？那个草呢，能够买的那个草，那个如果买了几千几百块钱那个草，要堆起来怎么样？都是好大一堆。这个好大一堆的这个草木合间，它就能够把金银宝石给它遮盖，给它隐藏了，让人看不见金银宝石，让人只能够看见谁？只能够看见他们自己，他们显出来处处高人一等，处处好像都比别人要高大伟岸的样子。但实际上呢，俗话说得好，叫一肚子草包，整个的生命就是一个草木合节。我们老家有一句歇后语，这个说的不好听，是吧？这个人大任，这个狗大呆，包子大了是韭菜，没有包子要包的很大，就是说不实在不实惠。我们看到哈，在基督里的生命，像金银宝石的生命，它是极其不容易被人发现的，暗暗的在暗中啊，但是呢，它的价值却超过许许多多的那些华而不实的那些虚空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在前面他讲到了这样的建造，讲到了这样的建造，话锋一转，我们读十八节，跟前面其实有上下文的关系。这个关系保罗就在这里就进一步的说，人不可自欺。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讲，我们基督徒，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保罗继续的接着这些经文来提醒，来警戒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也同时对我们有一个警戒。那我们看到啊，保罗在这里面就说人不可自欺，人不可自欺。我们连接上下文，我们一起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说，那个建造草木合接工程的人是不是自欺？表面上好像繁华，表面上高大，表面上繁荣，表面上好像特别的突出，但实际上呢，它的价值，它在神的面前，它的分量，属灵的分量其实是极其微小的。保罗在这里用了这样的一个宣告性的语言，人不可自欺，人不可自欺。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结合上下文，我们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保罗在前面讲到基督徒一生的追求和建造，又讲到了基督徒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基督徒的里面，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明白，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光景，都是因着基督的恩典和他自己奇妙的作为来成就了我们今天。我们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我们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忘恩是人常常犯的一个毛病，我们就会忘恩。别人或者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忘记神的恩典，在人的面前，我们也忘记人对我们的好处。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讲到我们对人的忘恩，而是讲到了人容易在神的面前忘恩。我们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们容易忘记我们过去的情形，我们容易忘记我们自己也曾经在罪恶中摸爬滚打，被神从罪恶中把我们拯救了出来。我们今天成为了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时间一长我们就忘记我们过去的本相，我们忘记了过去的本相，所以呢，我们总会觉得我们自己不错。那保罗在这里面他就特别的在这里提醒人不可自欺，我们很容易忘恩，也常常忽略主在我们一生中所赐的恩典和我们的福分。我们之所以得以今天还存留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昨天我在那个诊所里吊水，跟那个医生在一块讨论，他自己也有感慨说，不知道我还能够活这么大。这个医生比我小2岁，他自己说，我不知道我怎么能活得那么大。小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次家是周口的那边，这个不知道有多少次危险都没有死掉，他就觉得他能够活到现在都难以想象。我说对呀，我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活下来都是神迹，都是神迹，能够活到今天都是神迹。我们仔细想想，如果不是神的看顾和保守，我们不知道都死过多少次。你们都听过我讲过我小时候故事，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估计骨头渣子都找不着了，很早就夭折了。是神的保守，就是长大了也有很多次的危险。所以呢，我们看的哈，我们不可自欺，保罗在这里面讲的不可自欺，首先是我们应该要常常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对主我们没有感恩的心，这是一个自欺的表现。我们自欺，我们信主，我们满口的感谢主赞美神，但是我们内心里面有多少时候是心存感恩的呢？我们忽略了神的恩典，所以人不可自欺。你既蒙了神那么大的恩典，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始终应该记得的，我们这一生应该要首先感恩的不是我们的父母，而是这一位在冥冥之中护理我们、养育我们、保守我们、成全我们的这一位真神。我们首先一定要感谢，感谢神。中国古人也有感恩，中国古人也有感恩，他要感恩什么呀？这个你看，那个儒家学儒家的，学这个三字经的那些孩子，一谢天地，二谢父母，三谢这个，三四谢那个，天地什么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得以存活需要感恩，我们今天取得的这一切的生活上的成就也是神的恩典。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我们不仅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他、侍奉他，是不是也是神的恩典呢？神在茫茫的人海中把我们这些人拣选出来，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论道德、论修养、论学识我们是最好的吗？论长相我们是最帅的吗？都不是。但是我们今天竟然蒙主的拣选， 他不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拣选我们，他不是按照我们的修养拣选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学识地位身份来拣选我们，就完全基于他对我们的爱，他拣选了我们，所以他爱我们，他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就了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可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们可能也有这个觉得我们的日子过得不错，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还混得这个没有大的风生水起，还有一点小小的动静，我们觉得比周边的人还是有一点点强的啊。我自己有时候也沾沾自喜，虽然我做了传道人，我就觉得我做传道人这很高贵啊，但是跟世人比起来，有的时候觉得呀，我那些过去的同学呀、朋友啊，他们都混得不错。所谓的混得不错，无非房子比我大一点，无非车子比我好一点，无非穿的比我更多的名牌。但是我今天我说，他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我一天二十四也是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他过得这个唉声叹息，我今天呢每天都活在神的面前充满了感恩，他一天吃三餐，我一点都没有比他少，而且我觉得我今天可能比他还更帅一点，所以我们感恩，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刚才我讲，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今天不知道我的骨头渣子已经都找不着了。所以我能够活在当下是神的恩典，我活在当下是神给我的祝福，因此我今天所取得的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神，阿们。所以我感恩每一天，我围着上帝给我的祝福我感恩。上帝不仅祝福我们，上帝也祝福我们生活中的这个每一个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这个上帝奇妙的恩典，上帝奇妙的供应，只要我们仔细的思考，仔细的思想，其实你这一生有许许多多所也数不完的恩典，上帝是这样的眷顾。那对神的儿女是这样，上帝让我们享受他的恩典，对于世人呢，其实上帝也有普遍的恩典，我们得救是特殊的恩典，但是我们身边的那些不幸的人他也享受普遍的恩典，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感恩。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夏甲，大家都知道啊，是亚伯拉罕的小妾啊，后女朋友是不是？那我们知道夏甲后来上帝让吩咐亚伯兰把夏甲给赶走，吩咐亚伯兰把夏甲赶走。圣经这样描写：早晨起来，亚伯兰就拿了一点饼，一皮带酒。搭在了夏甲的身上，也没有说话，挥挥手，你去吧。我很喜欢这一段这个经文故事的描写，我说此时无声胜有声，虽然夏甲是亚伯拉罕的小妾，因为生活在一起十几年的时间，还是有感情的，对不对？他生了孩子，但是神的命令他不能违背，神让他赶走。亚伯拉罕没有跟神讨价还价，说：“哎呀，留下住在我们偏房，留下住在我们后面那个帐篷里面，行不行？”没有，上帝说：“你要把他给赶走。”亚伯拉罕就顺服了。对于夏甲来说，本来以为嫁了一个有钱的大款，完了以后半路上却被赶走了。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一辈子都有着落了，是不是？ 结果这个着落忽然没有了，失去这个着落赶走了。神让亚伯拉罕赶走，但是在这特殊的恩典上夏甲没有份，可是在普遍的恩典上上帝没有向亚伯拉没有向夏甲隐藏。当他走到带着儿子走到旷野里面后，迷了路，别是巴的旷野迷了路，迷了路以后这个水也喝完了，估计饼也吃完了，然后他就把那个以斯玛利放在那个小树下，自己跑了一箭开外。一箭有多远呢？可能五六十米远吧，那个过去射那个弓箭能射多远？五六十米远，最多一百米，我想估计也射不了一百米，强弓能够射那么远，那就坐在那等着死了，娘娘等着死了。可是这个时候神就听见了夏甲的哀声，神就派了使者来跟夏甲说话，神就接着他的使者开了夏甲的眼睛，在茫茫的旷野里面就看到了一眼井。中国古人说天无绝人之路，其实这个天无绝人之路意思是说神眷顾每一个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神特别眷顾的地区，那些世人神并不偏待，神也照样的供应眷顾他们生活的需用，生命的需用。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神过去对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需要长存感恩。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活到今天是我们自己的运气好，我们混得不错是我们有本事，我们干得不好不错是我们个人的努力结果。其实有的时候努力也未必会成功，其实一切都有神的赐福，有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常常感恩，千万不要窃取神的荣耀。窃取神的荣耀就是自欺，你以为你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这就是自欺。你忘记神的恩典，这就是自欺。你忘记神对你的供应和养护，这就是自欺。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人不可自欺。你想想你的这一生，你前后左右从属灵的到生活的，你想一想，其实都充满了神的恩典。那人不可自欺的第二点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属灵上，我们对教会我们缺少感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缺少感恩的侍奉。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自从得救以后，我们加入教会，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圣经里告诉我们是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是我们的父。我们自从信了主，我们加入教会，我们就要明白神一切的恩典其实都是借着教会来成全的。我们知道耶稣升天以后五旬节建立了教会，教会建立以后神是借着教会来祝福来成全他自己的儿女，也就是说在教会以外没有救恩。我们今天得救是神借着教会成全的。有的人说，那我没有认识教会任何人我就信了耶稣了，那你信耶稣有没有听到过福音呢？有没有听到过只言片语呢？其实这一切的传承都是神借着教会传承的啊，借着教会成就的。你没有任何人说我可以完全的跟教会没有关系，都是有关系的。 我过去对这句话我也不理解，现在我越来越理解。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就听过一件事，说文革的时候有一个人信耶稣，有一个弟兄信耶稣，他信耶稣是怎么信的呢？这个那时候在家里条件都不好，文革啊，那个70年前后那个家里的条件不好，所以呢都是上公共厕所是吧，这个农村的家里面房前屋后有，在城里面呢都是上公共厕所。这个人呢早上上公共厕所，那个文革前后那个时候年龄大一点都知道，那时候上厕所是没有手纸的，要么是报纸，报纸还要反复看看有没有特别人物的画像，如果有特别人物的画像你还不敢用，你用完了就是现行反革命，然后呢用报纸用书纸，当然了也用石头的，说这个人上厕所呢没纸，快到厕所了没纸，摸摸口袋没有纸，看看前后，哎，路边有一张纸，他就捡过来了，捡过来呢就上厕所，上厕所就在那边没事，一边看着那张捡来的纸，捡来那张纸呢刚好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他就读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他读着读着，奔到那读着读着，越读就觉得这个话越读越好，他心里面就被感动了，越感动了，完了以后本来就捡来一张纸，哎，他就不舍得把这张纸用掉了，完了以后悄悄就走掉了。这张纸呢，他就拿着到处去问。你们知道这张纸是哪本书上的？找找找，很多人都不知道。结果有一天呢，他就遇到一个基督徒，这个他就问基督徒说：“你说这张纸，这个是哪本书？那个，你这张纸从哪弄的？说我捡的。”啊，这个基督徒就告诉说：“这是圣经上的一张纸，我圣经从哪买？买不到，都被烧了。”所以你捡到这一张纸，肯定是哪个基督徒撕了圣经以后到处去扔，结果这一张呢被你捡到。你看这一张纸为什么会被他捡到呢？这就是在冥冥之中有神奇妙的带领和护理，让他能够捡到，让他能够读，读了以后就受感动，结果那么紧张的一张纸却没有派上基本的用场，却派上了更高级的用场，让他这个人信耶稣。那这本圣经从哪来？还是跟教会有关系，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看到啊，我们一切恩典的上帝，一切恩典的成就是藉着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对教会的认识不够，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家，神在这个教会里面做家长，因此我们在教会中每一个人都是弟兄和姊妹的关系，这种属灵的关系。那我们同时我们也要明白的哈，教会我们都称神为父，那教会是什么呢？其实有一位神的仆人他这样说，不以教会为母的，他必不能够以神为父。他口口声声称神为父，但其实这样的称谓不过是口头上的，不过是一个口头禅。称神为父也并没有把神当成自己的父，只是一种口头的称谓。所以当我们真的是信神的时候，我们把神当成我们的父亲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教会当成我们的母亲，属灵的母亲。我们也绝对不会我们也绝对不能够把神看作神是神，教会是教会。所以神在创立之前，世界以前，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神在创造世界以前 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是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么请问耶稣基督跟教会是什么关系？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跟教会是不是分开的？不是分开的。所以接着耶稣基督拣选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那个时候跟教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有关系。那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白啊，在这句话我们需要留意的是，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基督是教，是接着教会来成就这个拣选，来成就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活和见证。我们接着教会，我们呈现出我们是属基督的神的儿女。如果没有教会，我们没有办法来敬拜神。所以我们也要常常的听到，我们会听到一些人对教会的误解，对教会的误解，说教会没有这样，教会没有那样，教会有这个不全不周全，教会有那个不周全。是的，我们的教会今天仍然有许多的瑕疵，我们的教会今天有许多需要我们健全的地方。因此我们怎么样的来看待这个教会呢？教会既是神的家，教会既是神的身体，我们又是神的儿女。因此健全建造和这个成就教会，使教会越来越健康，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每一个神儿女的责任。因为你是这家里面的成员，你是神的儿女，你是这家里的一员。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家里不完美的时候，一个健康正常的儿女就会要竭力的来补上家庭的亏欠，而不是在那里面说长道短。我小的时候家里面很穷，很穷，因为我父亲右派嘛，整天爱批斗。那我小的时候零花钱都没有，心里面就暗暗地下了决心，说长大了我一定要挣钱，实现财富自由。啊，就想长大了要挣钱。结果终于有一天长大了，这个还没来得及挣钱，基督的呼召又临到我了。我当时就有点小的朋友啊，我这个大好的日子，花花的世界，我还没有好好的体验呢，又要跟着耶稣走了。所以呢，当时心里面有一点舍不得，我在祷告，这个感动又流泪又哭。这个一方面有感动，一个方面其实这个哭的眼泪是舍不得自己走这一条奉献的路的眼泪，但是还是被神的爱更多的吸引，就走上了这条侍奉的路。别人问我你后悔不后悔啊？有一点后悔，但是后悔又怎么办呢？好好的服侍吧，开弓没有回头箭，在神的呼召里面只能够靠着他的恩典来胜过我自己的软弱，胜过我自己还有几分对世界的留恋啊。那我们看到啊，保罗就在这里面说，人不可自欺。当我们成为神儿女的时候，其实你需要的是一件在神的面前要做的事，在教会中要补满我们看到教会的不足。我们知道在旧约被掳归回的尼希米、以斯拉，他们带领百姓从巴比伦回归看到的耶路撒冷城，看到的圣殿是怎样的圣殿，是怎样的圣城，是不是看到那个金碧辉煌的圣殿，是不是看见 城墙上能跑车的那个圣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被掳归回的人看见的是耶路撒冷圣城的废墟，看到圣殿一块石头都不落在石头上，看见圣殿被拆毁。这些被掳归回的人看到这样不完美的圣城和圣殿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抱怨？他们有没有抱怨？他们没有抱怨，他们看到了这个不完美的圣城，他们也没有发牢骚，他们看到这个破败不堪的耶路撒冷，他们唯有在上帝的面前痛哭流涕的祷告。为圣殿，为圣城，为神的儿女，为神的选民祷告。尼希米没有看见，没有回归之前，在听到从耶路撒冷回来的人说述说圣城的荒凉，他就进到内室去进食祷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加入教会，我们的责任是当我们看见教会的荒凉，当我们看见教会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我们不是去抱怨，我们不是去怨天尤人，我们不是说这个没有爱心那个没有爱心，你要做的是跪下来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圣城祷告，为圣殿祷告，同时你要起来建造。所以建造城墙的时候，建造坍塌城墙的以色列人，当时回归的犹太人，他们每一家对着自己的家来建造。你看见的就是每一个家，你住在这里，你看到那个城墙是坍塌的，你家对着的地方就是你建造的地方，你家对着的那个破口就是你要堵上的破口。用在我们今天就是说，当你在教会中你看到了哪个方面的不够，正是你需要站起来堵破口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没有爱心那个没有爱心，你的爱心难道不是从神来的吗？你的爱难道不是神来激励你吗？神让你看见就是要让你产生责任，而不是产生抱怨，更不是要让你质疑这个质疑那个，去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指责这个指责那个，而是说你要站起来堵上破口，而不是要大破口说哎呀就是的，这个教会就是不行，这个人就是不行，然后呢把人把教会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弄得是纷纷徐雨满城纷雨，这样不是生儿女的做派。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不可自欺的时候，你对教会尽了多少的本分，你不是你来了教会你听了到了就是尽本分了，不是你跟弟兄姊妹交通了几次就是尽本分了，你有更大的责任需要你在上帝的面前献上你自己。所以当回归的犹太人他们看到圣城的破败，看到这个圣殿的破败的时候，他们跪下来祷告。当仇敌来攻击的时候，他们建造城墙建造圣殿，仇敌来攻击的时候，他们一手拿着兵器，一个手在建造，他们随时要为圣城而战，随时要为圣殿而战，随时要为自己的弟兄姊妹们奋勇向前的征战，不畏仇敌，不畏强权，不畏外这个外在任何投敌的势力。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我们看到的要征战，在旧约里面的圣徒要征战。今天当我们听到教会有人说长道短的时候，你要为这件事要与他征战，你要使他能够在神的面前服下来，在仇敌的面前被释放，不要成为魔鬼的工具，不要成为仇敌的工具。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可自欺，我们不可自欺。当你不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尽上你本分建造，积极参与侍奉的时候， 俗话说得好，不在其位。下面怎么说？不谋其政。其实不是不谋其政，你是不懂其政。有的时候看见的未必都是事实，耳听的未必是事实。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中了魔鬼的计，我们成为魔鬼的工具，就是说我们喜欢道听途说，听的风就是雨，然后呢我们还去渲染。我们听见了，如果我们质疑，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跪下来祷告。所以我们不可自欺，你对教会的没有感恩之心，你在教会的参与不够，你没有参与，你就不要乱说话，你不了解。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提醒哥林多教会的那种乱象，就是因为那些当时的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有聪明的人，他们都觉得自己的判断是对的，自己所以分门别类、拉帮结派，造成了教会的混乱。那保罗在这里面进一步的就说，你们中间若有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那保罗在这里面提醒你们那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个个都以为自己什么有智慧，都会觉得他不会说哎呀我是错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说话，我是对的。所以呢他为什么会认为对呢？他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怎么样聪明那么一点点啊，比人那么有智慧一点，比别人分析的更透一点，比别人更耕种，比别人更公益，比别人更显为自己是正直的，是不是？我们很多的时候说话的时候，我们站着说话要不得，我们说别人的时候，我们总是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对我们要说的那个对象进行评判。你这个人，这个人不行，这个人有这样的问题，那个人有那样的问题。当你说这个人有这个问题，那个人有那个问题的，其实你自己有没有看到啊？你看我也有问题，你的问题，如果你要真的看到你的问题，你就要在上帝面前回答。当你这个看到自己的问题，你就要像耶稣当年告诫那些用石头打死那个行淫被捉的妇人的时候一样，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罪的，你们可以拿石头打死。但是我们今天明知道我们有罪，但是我们的石头还扔了什么呱呱的响，扔的不是一个石头，我们拿着的石头去攻击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和人。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人自以为有智慧，这个智慧是自以为有智慧啊，不是真有智慧。若有人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成愚拙。上帝难道不希望有人人有智慧吗？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所讲的这个智慧和愚拙，愚拙是什么呢？愚拙就是说你要放下自以为有的智慧，全然降服神，接受基督在你生命中完全的掌权，就好像你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我刚信耶稣说这是背十架，哎呀，这个背十架我什么都不能了。我这个想，我们学哲学的，我的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因着信耶稣，我们通通的都要放下，这是多么的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信耶稣，越信越知道，你所有的智慧，所有的智慧其实都是亚当夏娃我们的老祖宗堕落以后的那种智慧。那个智慧是堕落的智慧，那个智慧是犯罪的智慧，那个智慧是自以为是的智慧，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智慧。那个智慧只能够让我们越来越跟神对抗，那个智慧让我们越来越抵挡神。所以与其你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背叛神，你不如放下你自己以为有的智慧。 接受基督真理在你生命中对你的福音，让基督在你生命中掌权，凡主所说的我都要听，都要顺服。阿们。这就是你变成了愚拙。你看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看在世人看来你是不是愚拙的，信耶稣是不是愚拙的，信耶稣的人真笨，好容易辛苦两个钱，每个月还要拿出一点来一千，好容易辛苦的还要去弟兄姊妹，我自己家我还没有人爱呢，我常能够见到弟兄姊妹的还没有人关心我呢，我去关心谁呀？可是上帝让我们去关爱身边那些需要关爱的人。阿们。要活出神的恩典和荣耀，活出神的爱来，基督的爱来。所以保罗就在这里面，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有智慧。我想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他是不是有智慧，他的智慧是什么？自以为。好多的人就是被这个自以为给耽误了，很多人都被这个自以为耽误了。所以有些人是喜欢自以为，于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戏，自以为正直，总喜欢说长道短，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指点点。有的人因为自以为有智慧，就轻看圣经真理，自以为有 智慧就轻看神的话。有的人说，哎呀，神的话我都知道。前天晚上我去跟两个不信的人吃饭，他们请我吃饭，在那个80多岁的老头，他这个退休的这个老干部，83了，学了20年中医，然后他跟我说中医我怎么样。然后他听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告诉他，我说我是牧师啊。你是牧师？他妈妈也是信耶稣的，他的83，他妈妈已经不在了。圣经我很熟，我都能背。我说，哎，这个因为83了嘛，我就喊他叔叔，叔叔，你能背圣经，你背一段给我听听。他笑，我说你其实你说背，也许可能或许拿一些章节你能够记得，或者哪一个词你能记得，但是你说你能背，我真的不相信。所以说他的脸都红了。他说你还有圣经呀，有很多地方不行，圣经也不行，佛教也不行，儒家也不行。我说说来说去唯有你行。他就笑，他说其实我也不行。自以为有智慧，态度很恭谦，但是心意很坚决。他态度说的还很好，可是呢，他的心上还是认为我什么都懂啊。后来这个有事，我就没有跟他，刚开始跟他想分享一点福音，后来有事啊。那我就想啊，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提醒哥林多教会自以为有智慧，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人，那些头头脑脑们是不是都自以为有智慧？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属基法的，属基督的，都认为自己是对的，都认为自己是有智慧。所以保罗就说，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变成愚拙，反而成为有智慧的。刚才已经讲了，变成愚拙，怎么能够变成愚拙成为有智慧呢？当人要放下所有的执着，接受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让他居首位掌王权，凡事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其实你就把神的智慧 变成了你的真理。神说的话是不是智慧的？神的真理是不是智慧的？你全然遵行了，是不是神的智慧就成为你的智慧了？所以我们要把神的智慧变成我们的智慧，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这个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确确实实是愚拙的，因为自私，因为自义，因为自我中心，所以常常的表现出来的是罪恶，是远离神，是高抬自己。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进一步的提醒说，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自己以为有智慧，结果就中了自己的诡计，自己以为自己做的是漂亮的好的，结果呢其实是给自己挖了个坑。好多人是这样，信主信了多少年，但是呢 确实没有在遵行敬畏神的事上显出神在他身上的智慧，反而有的时候信了主满口的圣经上属灵的话，但是却做着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自己还以为这是智慧。这是我们在神面前需要警醒需要回答的。因为哥林多教会的这种冲突，哥林多教会圣徒之间的那种矛盾，自相矛盾，这样的分门别类拉帮结派，实在是令主伤心。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特别的提醒，你们到底在争什么。哥林多教，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你其实在争的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面进一步的说，二十一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万有全是你们的。保罗说万有全是谁的？我们的，是神的儿女的，是不是？是不是也是哥林多教会的？万有也是哥林多教会，但是哥林多教会却发生了那种动乱，却发生了那种争执，却发生了那一些分门别类。所以保罗说万有都是你们的，你们还在争什么？我小的时候啊爱玩，那个年龄大的我们的弟兄们都会玩过了，那个纸叠的四方四正的，是不是啊？这个河南叫面包啊，我怎么看它不像面包，我们那叫皮卡啊，我们老家叫皮卡，书都撕掉，本子都撕掉，然后叠给人家干，干了就是为了要赢那个东西。还有那个玻璃那个弹球，是不是 啊？然后也干，趴到地上屁股一撅，啪啊，谁打到谁就赢了啊！我小时候别的本事没有，但这个本事还是可以的，一赢口袋里面就围着走着路，都是那个玻璃球的声音，回家就挨揍。一想，然后呢就悄悄的去这个藏起来，怕被找到，找到了以后呢都被扔掉。小时候干这个，干面包，干这个干那个，就是玩。那时候围了一个玻璃球，围了一个皮卡，一个面包，还能够同学之间朋友在那打起来，经常为了这个是我的，就是我赢了，有的小孩。输掉了他输不起，他跟你抢，你抢我就跟他干啊！所以呢就为了这个东西。请问现在各位还会不会为这个东西去跟人家干架？不会，因为那个是生命极其幼小的时候在那里。当然了，我们现在会不会干架呢？肯定也会干架。现在我们这个利益动到我们的奶酪的时候，我们又心里面又愤愤不平了，是不是？所以当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万有都是你们的， 万有都是你们的以后，天上所有一切上帝的恩典，万有啊，所有的上帝的福分都是我们的。那请问我们还会不会围着那个300、200、3块、5块跟人家去争得面红耳赤？你就不会，给你啊，所有的一切你都不再计较，因为万有都是神给我们的，万有都是神给我们的，包括你给了对方的，其实还是你，因为万有嘛，包括不包括你给别人的，你被别人偷去的，你被别人讹去的，你被别人抢去的，被别人强拆了的，其实没有离开你的万有，上帝把万有都给。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提醒哥林多的圣徒们，你要看见在基督里的这个福分是何等的利益，你难以测透，何等的浩渺，没有边界的那种上帝的恩典，你还会围着一点点的势力，一点点的蝇头小利，在那里面跟人去竞争，跟人去分门别类，拉帮结派，去跟人说长道短，你没有那个精力，你没有那个精力，因为你有更大的事情等着你去做，去求神来保守你，你要围着这充满万有的主，你在那边感恩，你是不是呢？你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跟别人去讲，别人欠你3块5块，你跟人家说半天，浪费时间，对不对？所以你的精力就会用在侍奉这位赐你万有恩典的神的身上。阿门。你看到了这么大的福分，你就丢弃了一切。保罗为什么能够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得着耶稣基督是至宝。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提醒，不仅你要放下这一切，而且万有都是你的，人不能够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的，或是保罗，或是亚波罗，或是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看起来是生，看起来是死，看起来是没有，其实当你仰望基督的时候，你看这一切其实都没有离开他对你的祝福，一切都是他的恩典。有很多的人，哎呀，生活绝望，生活压力大，这个失去了盼望，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是因为你没有看见神的恩典，你忘记了神的恩典。所以哥林多教会的这种尊敬呀，其实归根结底是没有看见神所给的更大的恩典和荣耀。人有的时候会有竞争，保罗在这里面继续说最后一节说，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句话最后的一个神来之笔宣告了我们，万有是我们的，我们是属基督的。他告诉我们，所有属基督的神的儿女、神的仆人和使女们，你们应该明白我们是属基督的。所以我们在侍奉的共同一位主，我们应该有共同的目标，我们在侍奉共同一位神，我们有共同的期盼，是要荣耀我们所侍奉的主。所以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主。为什么我们中间还有分门别类？我们都是朝着一个目标在努力，我们在各自的不同的位置上来，为的是建造神所喜悦的那个工程。我们将来建筑的时候，我们要向这位所归属的基督交账，基督又是属神的。所以最后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为什么还要围着你的和我的，我们个人呢，在这里面争执，看不见神的恩典和祝福，是因为你的目光太短浅， 所以你就会争执，你就会分门别类，因为你的目光太单纯，所以你侍奉的时候，你的投入就会有各种思考。哎呀，我付出的多，我的时间付出的多，我干得更辛苦，你不知道吗？你的老板他什么都知道，阿门。你所做的都是属他的，你的生命是属他的，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属他的。因此你在神他的家里，你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你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努力也是他所喜悦的。你不就是为了要讨他的喜悦吗？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分门别类不对，明明知道我们的真境不对，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的所有是属他的。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这个玻璃球是我的，那一个面包是我的。其实到了时候，你通通都要交付他。阿门。一切都在他的手里，一切又都是属神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归属的关系，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明白的，我们所侍奉的是共同的一位，我们所侍奉的是同一位神，我们所侍奉的是共有的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期盼。我们要一起放下我们个人的私欲，让基督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掌权，引导我们围着他的荣耀，我们同心协力，一同的努力，使我们这一生成为他的荣耀。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